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今天这么美好的天气，真是难得啊！这西雅图在这个冬天的时候，一天到晚下雨，上次破了记录，下了30天。最近西雅图常常破记录，西雅图从来没有打进这个 NFL， 所以今天西雅图 Seahawk 还要破记录，今天要夺得这个冠军，然后凯旋而归。感谢赞美神，我也很高兴大家也能够看到这么好的天气，也能够再一次来到神的家中。我们就把一切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的信息，我们如果有圣经的话，请您翻到罗马书，请您翻到罗马书第8章，罗马书第8章第28节，8章第28节到第39节。如果您翻到的话，请您说阿们。因为这是罗马书是非常深的，今天我就看看能够深入浅出，与大家来分享这一个信息。罗马书第8章第28节，让我们一起来念好了啊，就是有点乱，就跟着我念，从第28节开始，请。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又叫他们得荣耀。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痛苦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我们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好，我们就念到这里，让我们低头祷告。主，我感谢你，看到你今天讲了一个得胜的信息，说是得胜有余，因为主耶稣，你已经为我们舍了你自己，你已经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你已经胜过了罪，掌权的罪。阿莱路亚，主，我们就因此而蒙福，我们就得胜有余，我们就靠着耶稣基督得胜有余。主，我们感谢你，主，而且你预先拣选了我们，又叫我们有你儿子的样子，能够被你招来，叫我们为义，又叫我们得荣耀，又叫我们成圣。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就为此献上感谢。没有什么能叫我们与你隔绝的，主耶稣基督，你是那个永远的神，永远的王，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求你这个时候，求你的圣灵，求你的恩膏临到，来膏孩子的口，也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朋友们的耳朵，让我们讲的说的都明白， 都清楚，所以我就感谢你，我就赞美你。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刚才看了这 一大段经文，他这里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一段话我们常常用来安慰人家，我们安慰人家，尤其是对那些有遭遇苦难、有遭遇患难痛苦的人，我们就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来安慰他。然后我们说，现在你虽然不明白，但是将来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并且神会借着你所遭遇的痛苦患难来祝福你。这样子讲一点都没有错，但是我们如果从我们刚才讲的下文再来看，他说谁能抵挡我们，谁能控告我们，谁能定我们的罪等等等等，我们就发现这段经文实际上它提醒的作用比安慰我们的作用要大。那我们如果从上文来看，从罗马书第八章刚开始来看，他讲说我们基督徒的软弱，所以我们就知道他鼓励的作用又比安慰的作用要大了。当然我不是说这个经文不适合安慰人，乃是说对我们基督徒而言，世界上的吉凶祸福都是短暂，都是当我们遭遇挫折，当我们遭遇困苦患难的时候，我们当然要向神求恩典、求祝福、求神的保守，但是我们也要明白神的计划、神的目的还有神的旨意，并且我们要从中间来学习，而且要来接受磨练。什么叫做磨练？合理的就叫做训练，不合理的就叫做磨练。所以假如今天你生命里面、你生活上面、你在工作上、你在家里面受到不合理的待遇的时候，你要这样子想，神一定在磨练你，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但是对非基督徒来说呢，这一句话好像有一点中国话讲说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意思，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说，它有一点相辅相成、互补不足的意思。神造整个天地宇宙万物通通是相辅相成，万物都互相效力。那为什么说万物都互相效力呢？为什么都相辅相成、相互效力呢？譬如讲，在大海里面有大鱼，大鱼逍遥自在的游，但是海里面有微生物、有细菌，大鱼吃的肉常常牙齿上面都牙缝里面塞满了肉。像我们人呢，我们有牙线，我们有牙签，我们有牙膏，我们有牙刷，我们有肥皂，我们有毛巾，我们可以洗得干干净净的，但是大鱼就没有办法。但是神造的就非常巧妙，就有小鱼小虾，而这小鱼小虾呢就特别喜欢跑到大鱼的嘴里面去，跑到大鱼的鳃里面去，跑到大鱼的鱼鳞里面来吃那个微生物、吃那个细菌、吃那个碎肉等等。他们好像也不怕这个大鱼。更好玩的是，按照这个 marine biologist 就是海洋生物学家研究的发现，这个小鱼小虾它专门找海里面有一种鱼叫做银鱼跟虎虾鱼，这两种鱼呢，它们常常是一群一群。银鱼顾名思义，它就亮晶晶、闪亮亮的；虎虾鱼呢，也是鲜艳美丽。所以这些小鱼小虾就常常跟这些鱼混在一起。也就是说，你从老远就看到这里有一个海里清洁站的霓虹灯在那边闪，啊，在那边做广告一样。所以大鱼就来了。大鱼就来了，然后大鱼也很奇怪，他就不吃这些鱼，他不吃小鱼小虾，他就张开口放松肌肉啊，就好像你到了牙医诊所了一样，那牙医叫你张开口放松肌肉，小鱼就小虾就钻到他嘴里面就吃吃吃吃，然后又钻到他鳃里面，又钻到他鱼里面，清得干干净净的。 这就是互补不足，互相效力。大鱼得到清洁，小鱼小虾呢受到保护，而且小鱼小虾也可以吃一个饱。这就是保罗说的万物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下一句话就更有意思了，谁是爱神的人呢？他说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什么是按他旨意被召呢？跟着他下面说，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样子。也就是说，神知道谁是基督徒，就预先把他们定的像有基督的样式，并且呢呼召他们，并且赐给他们能力使他们得到益处。也就是说，我们做了基督徒就是蒙召，就成为一个爱神的人。那我们蒙召呢，就是要我们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我们离弃我们现在所在神不喜悦的环境还有一个状态，进入一个神要我们蒙福的环境与状态，并因此而得到神的祝福。从圣经上面来看，大约有三种。一种是在希伯来书三章第一节，如果你们愿意翻到，我现在都开始比较会多一点圣经，也让你们能够知道翻圣经，知道自己读自己学习。如果说你翻到希伯来书三章一节，如果您翻到请说阿门。希伯来书三章一节，也请我们一起来念，就三章一节，请。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那这里讲说天召，天召呢就是要我们离开属世界，成为属神属基督的人。我们看圣经上面有几个例子，然后我再用几个我们生活上的例子来跟各位做见证。譬如讲说亚伯拉罕，我们知道圣经说他出乌尔下迦南，说他离开乌尔进入迦南。乌尔呢实际上在当时是一个工商进步，他的科技也非常发达，尤其他的天文学。我们常常讲乌尔就是加勒底人的乌尔，加勒底人的天文非常好。我们今天用的时间一小时六十分钟，一分钟六十秒钟，就是加勒底人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定立了，所以他们的天文非常好。但是乌尔这个地方呢偶像林立，所以神就召亚伯拉罕要离开那个偶像林立的地方，进入迦南地。迦南地我们知道是什么，神说是牛奶与蜜之地，奶是动物生命的精华，蜜是植物生命的精华。神就是要呼召亚伯拉罕离开偶像林立那个没有生命的地方，进到一个有丰富生命的迦南地。亚伯拉罕过了伯拉大河就进入了迦南地，所以神就称他为以色列人希伯来人的祖先。希伯来意思就是过河的人。我们就看到了亚伯拉罕就蒙召，就离开了偶像，就进入了神的生命里面。也同样我们看到四世纪里面看到有一个基甸，基甸呢圣经讲说他在酒榨里面，那个时候麦子收成了，他就收了麦子然后躲在酒榨里面。酒榨的就是那个很大的一个酒桶，很大的一个木头桶子，然后呢把收成的葡萄放在里面，然后采采采采采，葡萄就采成汁，就可以接起来就可以做葡萄酒。基甸他收成的麦子呢他就静悄悄躲到酒榨里面开始打麦子，因为麦子我们都知道收了要打，然后把那个麦穗打下来把它剥开来才能有麦子才可以吃的。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他怕米甸人来抢，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犹太人呢受到米甸人的欺压，所 受到米甸人的压迫，神听到以色列人的呼喊，神听到以色列人的呼求，就来召基甸，来要带他们出压制，进入释放，进入一个蒙福的观点光景。所以基甸呢就蒙召，结果带了300个基甸的勇士，带了300个以色列的勇士，就把成千上万的米甸人打败。圣经上面说米甸人多于蝗虫，他们的骆驼都以海边的沙那么多。这就是彼得他说的，他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教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里有一个雅各，我们都知道他本来是一个很爱抓的人，是一个很诡诈的人，是一个很懦弱的人，神甚至看他是虫。在以赛亚书里面神说你这个虫。所以雅各他是活在阴湿低下处黑暗地方的，神但是特别要呼召他，就是召他出黑暗入奇妙光明。做什么呢？我们这里做的大部分也都是已经出了黑暗入奇妙光明的，已经出了偶像的地方，进入到神丰富恩典丰富生命的地方，已经出了压抑入平安的地方，就是我们因信称义。也就是说我们今生有平安有喜乐，来世就有了永生。我就禁不住想到我以前在 AT&T Wireless 上班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啊，那个好像1995年的时候 FCC 有一个规定，就是说电话这个行业，电话网络通讯什么人都可以做，所以就很多公司就开始要进来做。 AT&T 因为那个时候被 FCC 把它分开了，就是说不能做电话生意，只能做长途电话，所以 AT&T 想要进来，所以它成立一个部门叫做 AT&T Fixed Wireless， 就是用无线电信号直接传到你们家，然后你们家就可以好像打电话，但是经过是无线电。所以我们的部门，我就参加了那个部门，所以那个部门非常机密，而且待遇非常好，职位也高。我有一个同事，他是从 AT&T New Jersey 那个总部过来的，那当然是高职位高薪水，他就来了。但是他来的，他如果是今天来，他就一定很高兴。很可惜，他来的时候正好那一年1995-96年的时候，那一年的冬天特别差，也是一直不停的下雨。他自己先搬来呢，他太太他孩子都留在 New Jersey， 所以他公司给他住旅馆，住在旅馆里面他又带了两只狗，两只大狗来。他白天一大早起来就带狗出去遛狗，遛完了就把狗送到狗的看护所，然后中午的时候又去带狗出去遛一遛，然后晚上下班回家又把狗接回家。所以他就每天这个样子，结果一天到晚天气就阴暗，天气阴暗，他心情落到低点，就好像心情里面受到压抑。常常人家讲说在西雅图地区的人呢、会常常得忧郁症，因为这天气阴暗，尤其是西雅图的牙医啊，特别那个心情特别低沉，因为每次叫人家张开嘴巴然后要进去盯的时候，那个整个痛苦的表情他看了心里面很难过。但是无论如何，我这个同事他做了3个月，他也常常来我们家，也是一个中国人，他就每天就唉声叹气，他就每天就讲说他想不想干了，不想干了等等等等。最后他终于不干，他回去了，真是他受不了了。我就想他一定是没有不是基督徒，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如果是基督徒，你在你生命里面你有一个盼望，你有一个确据，你相信说神与你同在，神要带你走出那一切的。我强调就是说，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不再靠自己了， 也就是说世界上面的人跟我们基督徒有什么不一样，我可以这么讲，有些非基督徒他们过得荣华富贵，有些基督徒过得生命很痛苦，而且受到很多的压迫。我们在礼拜五我们查经，我们都看到查哥林多前书，保罗在讲他什么，他劝我们不要论断，那么他等等讲了一大堆会我们会遭遇到的事情，尤其是做一个使徒的人或者是要跟随基督的人会遭遇人生很多的试炼，很多的磨练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我们就要看清楚，乃是说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也会碰到，但是不一样的是，世人碰到了困苦患难的时候，他可能就借酒浇愁，或者是他可能就倒下去就起不来了，或者是他就寻短见了。但是基督徒不一样，基督徒我们生命里面有碰到难处的时候，我们不会喝酒，我们喝的是耶稣的宝血，我们不会借酒浇愁，我们不会怨天尤人，我们甚至于为压迫我们的人来祝福他，因为神讲得很明白，你祝福人神就祝福你，叫你成为祝福人的管道，你咒诅人神就会咒诅你，乃是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因为我们有一个盼望。尤其我也常常讲说，我们做了一个基督徒，你想想看，假如你做了一个基督徒，你生命里面就不再一样了，你生命里面有爱了，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我就每次有的时候想说，我上次可能讲过，我现在早上一起来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我以前起来就匆匆忙忙去做我世界上面的事情，但是我现在起来我先要祷告，我先要来亲近神一下，我先要来思想神在我身上的美好的事情，因为再一次的我看到神赐给我这么多的恩典与祝福，我的生命我的生活就不再一样，我与神的关系就不再一样。我有的时候说夫妻之间出了问题，吵架打架，那有的时候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讲不清楚。但是我想，如果说这个夫妻双方那是最好，有一方能够来到神的家里面来接受神，他的生命改变的时候，这个家就不会再这么乱，这个家就不会再说是计较这些了，因为我们想到说神为我们舍了这一切，神在我们生命上所做的这些东西，我们就不再又愁烦恼，我们就把这些通通撇下了，我们的苦难都会成为过去了。我们就看到自从神造了人，原本都是美好的，但是人犯了罪的时候，罪与苦难就进入了人的生命里面，天就起了凉风，地就长荆棘还有棘藜，人就必须要汗流浃背才勉强能够糊口。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看到我们在工作上面，尤其是越来越你会感觉到工作还压力会越来越大。我上次也讲过，现在听说一年半科技要翻一次，也就是说一年半你要是没有追上去你就落伍了，很可能就不能够在职场上面谋取一份微薄的薪俸，要跟神要给我们的恩典来比，那是微不足道的。啊，摩西在诗篇上面九十篇，他讲说人如果说啊，如果说强壮的可以活到七十岁八十岁，但是人生所应夸的是什么呢？就是劳苦愁烦。你没有什么好夸的，你就看到我们生命里面充满了苦难，你辛辛苦苦做了很多事情，你会发现一年半以后呢，你要再来一次啊，很辛辛苦才能够赶得上。唯有主耶稣基督讲说，你到我里面，到我的面前来，学我的样式，负我的重担，你就必得到安息。这就是我们因信称义，就是因为我们接受神的呼召进入了安息，唯一的方法，没有任何能够叫你得到这个世上今天你的平安与喜乐。 还有呼召，就是所谓的圣召，这是在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这个地方。如果您愿意翻到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提摩太后书那个我上次说啊，我以前不是有跟一个老牧师在一起啊，在一起学习，在一起查经。这老牧师他就很注重翻圣经的速度，他说你翻圣经翻得快，就表示你的灵命高。有一次我跟他查经呢，他就说那我们翻到哪里，我就啪一下就翻到了。那时候我信主还没有多久，他就很诧异，他就说哎呦你翻到，那你就念。其实我根本就没有翻到，我就拿起了圣经，你就我说对不起啊，这个简体字我不会念了。他说那我的圣经给你，我说好，那你的圣经给我，那我的也给你。我就把我的圣经给他合起来给他了。但是我劝你们，你们翻到了请说阿们。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提摩太后书有翻到吗？请说阿们。好，我们一起来就念一章九节，请。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里讲说要进入圣洁，我们得了救，我们才是刚刚开始，我们要怎么样去除罪恶进入圣洁。我们知道我刚才说雅各，神说他是像一个虫一样，他是从来就不是一个正派的人物。当他七十七岁的时候，他骗取了长子的名分，骗取了长子的祝福，所以他就开始逃亡，因为以扫说要杀他，他的哥哥，所以他就开始逃亡。七十七岁的时候，那他逃出来的时候呢，圣经上面说那个时候太阳下山了，他逃的时候是健步如飞的。经过他二十年，在他舅舅家里面接受磨练，在他的生命里面继续不断的转变的时候，他也自成了一族，他也有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妻子、自己的家族等等，所以他就要回家去了。他要回到他逃离的家的时候，又经过了十年，他才终于到了他要到那个家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圣经上面说，他到了亚伯渡口的时候，与神角力、与神打摔跤的时候，他就成了一个圣洁的人。因为那个时候圣经讲说太阳就升起来了，因为他的与神摔跤的时候大腿尽头被神摸到，就成了一个瘸了腿的人，一个被神摸着的人，就成了一个圣洁的人，就成了一个不再方便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有的时候以前当我们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事情都可以做，当我们成了基督徒的时候，保罗也讲什么事情能够做，什么事情不能够做，对人有益的能够做，对人无益的就不能够做了。神这个时候就称雅各为以色列，也就是说以神脚力得胜的人就是以色列。所以说神的选民就是因为以色列成了圣，就再一次进入到他的生命里面了。被神召的人能够就得到益处，得到益处这里说是成圣的益处。成圣的益处，因为我们虽然做了基督徒，但我们肉体的软弱、眼目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当初让亚当夏娃跌倒，今天还是会让我们跌倒了。也就是说我们虽然得救成为基督徒，但是我们的生命实际上还是不圣洁，并不算是，只能算作有义，并不是真正的有圣洁有义。所以圣经我们刚才读的这边讲，就是神让我们定成我们有基督的样式，有圣洁的样子。所以神让基督能够胜过罪， 我们基督徒也能够胜过罪，基督徒也能够讨神的喜悦，就好像耶稣基督讨神的喜悦。基督徒也会遇见试探，但是我们就有能力胜过这个试探。圣经上面讲，在罗马书他其实讲说，当我们称义的时候，我们就不被定罪了，我们就得到释放了。当我们成圣的时候呢，在罗马书前面第八章他就讲说，我们就顺从圣灵的带领，致死我们的肉体，我们就不再恐惧害怕，我们就愿意为主受苦受难。有一个笑话是这样的讲，虽然这是一个笑话，但是它有它的一个意思在里面。有一个姐妹，她很胖，所以她就常常进食，她就很注意她吃的东西。有一次她参加一个特会回来，她听那个特会讲演讲，她说，你吃东西啊，其实你不要怕胖，你吃东西你祷告啊，就会祷告要叫那个会叫你胖的那个鬼啊不进到你身里面，你吃了就不会胖，对吧？你就不用进食了。所以这个姐妹呢，她回家她就不进食了。就她先生看到了，怎么搞她不进食了，怎么开始大吃大喝了，因为看她每次吃饭的时候就祷告叫这个胖子鬼不进来。她先生就很奇怪，就问她，她说，对呀，这个他们跟我说啊，你就祷告就胖鬼就不进来，你就不会胖了，就没有关系了。那么他先生就说，好像不是吧，圣经上面有讲说，这一类的鬼非经进食赶不出来啊。这是圣经上面有一句话是这样子讲，因为我们常常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赶鬼，但是笑话说，这一类的鬼非经进食你赶不出来，这个胖子鬼。这个虽然是一个笑话，但是这中间就让我们知道了我们多么的软弱。我们生命里面，如果不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来做那工作，我们很多事情没有办法胜过去的。我们在生命里面，我自己有的时候回想，我以前我是什么坏的都来，都不好的事情我都是会做。我自从信了主了以后，自从越来越在我生命中主耶稣让我能够慢慢变化的时候，我就发现你所有的事情你都可以改正，都是靠着主耶稣基督。也就是我说，我有的时候讲说啊，弟兄姐妹，你们有的时候认为说奇怪，一参道为什么不喜欢讲一些怎么样叫我的生活能够更快乐，或者是叫我夫妻之间能够减少争吵，或者叫我家庭里面过得更愉快，有的时候也会讲。但是最主要，因为我认为重点不是在这里，原因之一是因为我们是教会，我们不是所谓的心理医生，我们也不是所谓的社会工作者，这是第一点。这第二点呢，我一直相信，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见证，你只要与神的关系改进，你与任何人的关系都会改进。当你接受了主耶稣基督，让他来掌管你的生命，主耶稣基督圣经上说，他被牵到宰杀之地，默默无声，他一生受到的痛苦患难。如果你有一点点像基督，你的夫妻之间不会吵架，你如果有一点点像基督耶稣，你与人的关系自然会改好，自然就改进。也就是说，我们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一切都要加到我们身上来的。我们的工作不顺利的时候，我们可以花很多的时间来拼命的改进，这是必须的，我不是说你不必须，甚至于我们要找更好的工作，这也是需要的。但是你不要忘记了，我们不要怨天尤人，乃是要回到神的面前。我向你们 challenge， 就是向你挑战，假如你工作做得很累，你甚至于有的时候你必须要礼拜天做的话，我向你来挑战，你就说我礼拜天我就是聚会的时间，或者是说我有一个，你来不来聚会没有关系，就是你要有一个时间， 尤其是礼拜天，因为神讲说礼拜天是安息的时间，你就说我不要去做事，我把事情放下来，我就专门来亲近神，我来敬拜赞美神，然后你看看神会在你的工作上来怎么样帮助你。我也是有的时候经历到这样，当我事情做不出来的时候，当我碰到我的老板对我很不好的时候，或者是面临的有一些困难的时候，我发现我再花再多的时间，我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吃饭不睡觉，问题都没有办法解决，乃是我把神放在第一位，花一点时间来跟神亲近的时候，忽然间神就会带领我，就把这些事情通通解决掉了。感谢赞美主。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不但是要我们称义，要我们成圣，而且神他这里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他叫我们称义成圣，并且得到荣耀。得到什么样的荣耀呢？跟着前面后面都有讲到说，叫我们生命里面结圣灵的果子，也就是说人家看到我们生命的荣好美好，有基督的荣耀，有基督的样式，而且我们可以有一个得救得赎的身体，一个复活的身体啊，有一个目的为神所重用的一个仆人。他有一次有人找他要相片，那他就跟那个人说，要是你再过一段时间来就好了，就比较更好。其实那个时候穆迪已经很老了，那么穆迪的意思是说，你以后再来找我要的时候，那个时候主来了，我的身体要恢复到最荣耀的时候，最荣美的时候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再来找我要相片，那不是更好看吗？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个盼望，我们知道我们今生我们肉体一天一天衰败，一天一天老，但是我们的心，但是我们会一天一天年轻，甚至于当我们过去了以后呢，我们乃是睡着了，有一天主耶稣要再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复活，复活我们那个最美好的那个时间那个样子。我们得荣耀是叫主耶稣得荣耀，而且叫我们生命，在我们的生命也得到荣耀。在我们的职场上面，现在很流行一句话叫做 marketplace， 就是在我们的职场上面，我们也可以来荣耀神，也我们自己也得到荣耀。譬如讲说在 Missouri 密苏里州有一个地方叫做 Elk River 华树镇，那么这个镇里面呢有一个银行叫做 Elk River Bank 华树镇银行，他们是几个基督徒合起来办的一个银行。那么这些基督徒呢，他们深深相信主的恩典与祝福，称义成圣得荣耀，所以他们做生意呢就是带着基督教，带着基督的荣美来做生意。在银行柜台的人，他们当人家来提钱存钱的时候，他们常常提完钱存完钱服务完了之后，他问这个客人说，你要不要我跟你祷告啊？这个客人有的刚开始不习惯，但有的人就慢慢跟他们一起祷告，甚至于呢有人打电话来银行特别申请说，哦，我不是要来借钱或者贷款的，我是要来求你们为我祷告的。所以说这个银行的生意越来越做越大的时候，那个大家就是好像跟着银行都成了一家，有很多人甚至于在银行里面就决志信主的，也有在银行里面就当场就要做受洗的等等。银行做生意呢有的时候放款给人家，有的人放款交不起的时候，就是还不起的时候呢，在世界上面的作风是，当你还不起钱的时候，银行就要派人家来怎么样，要来讨债了，要来收你的了，或者信用公司要宣告你破产，要来把你的 asset liquidate， 把你所有东西都要变卖来还银行钱。但是这家银行不一样，当他的客人还不起钱的时候，他派来的人不是来给你收钱，他派人到你家里面来为你来祷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银行。 他在世界上面来为主耶稣做见证，他在世界上面来为主耶稣来得到荣耀，就看到我们生命中就因着我们被蒙召，因着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就得益处，耶稣得到荣耀，主耶稣得到荣耀，我们人也得到荣耀了。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说，他说万事，他讲的不是说我们知道的一件事情，不是说我们以前发生的事情或者一些快乐的事情，乃是说万事都互相效力，从最小的到最大的，从可爱的事情到不可爱的事情，甚至一到可怕的事情，都是万事都是互相效力，从最光明的到最黑暗的事情也是这个样子，万事都互相效力，还是说现在就正在发生。如果说你生命里面有痛苦的事情，身体有病痛的事情，你要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我知道我们有人得了癌症，当我们得了癌症的时候，在我们心里面会想说啊，怎么搞神这样子对待我，我们心里面很难过的时候，但是神他会医治我们，他会甚至于叫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那么我们可以去，因为我们受到这些事情，我们也可以去安慰那些有癌症的人，这就是万事的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假如我们失掉了工作，那么我们可以因着我们失掉工作能够去照顾那些失掉工作的人，或者是能够去安慰那些失掉工作人他心里面的忧愁烦恼，这就是万事都互相效力。我们知道世界上的颜色有鲜艳的有美丽的，但是你不要忘记了，颜色也有黑的也有灰的，但这个颜色就把那个鲜艳美丽的颜色就衬托出来了，就有一幅更美丽的图画了，还有很多迷人的声音迷人的音乐，但是我们知道世界上也有噪音，也有很悲哀的声音，这就再一次的合起来就有一个更动听悦耳的乐章了。所以万事都互相效应，如果少了那么一点点，少了一个黑色，或者是少了一个低沉的声音，或者少了一个小小的螺丝钉，这整个机器就不会运作，这整个图画就不会美丽，这整个世界就再一次的失掉了那个完美了。穆勒他说，他一千件的试炼当中啊，并不是五百件是神要我们得到好处得到益处的，乃是说999件再加上那一件，通通是万事的互相效力，神要我们得到益处的。有一种鸟叫做牧牛鸟，牧牛鸟顾名思义，你们在旷野在原野里面看到牛，它尾巴上面屁股上面背上面站的那个鸟就是牧牛鸟。牧牛鸟呢，它不会筑巢，它不会做窝，所以牧牛鸟呢，它只好把蛋下到别的鸟窝里面，但是别的鸟呢就把它的蛋吃走，不孵它的蛋。只有一种鸟叫做山鹰，山鹰这个鸟呢，它就愿意孵着牧牛鸟的蛋，就会把这牧牛鸟的蛋孵出来。但是也非常有意义的是，非常奇怪的是，这也是神创造的，万事都互相效应。山鹰它生下来就有一个很致命伤，就是它们身上很容易招的果蝇等等在它们身上来下蛋，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身上可能是特别蛋特别容易孵，或者他们的体温还是怎么样，所以这些小鸟一孵出来身上就常常有蚊蝇的蛋下来，它上面有细菌，常常就活不了。但是也很奇怪，牧牛鸟的蛋呢总是比山鹰鸟的蛋早孵出来，它总是早它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孵出来，所以当这个小山鹰孵出来的时候，牧牛鸟的小鸟已经可以在它身上啄，把那些 那些蛋统统把它搓掉，把那个巢里面那些蚊蝇统统搓掉，他就吃那个，他就吃那个，他就继续的长大。我们就看到万事都互相效力，互足不足，互相效力。这是神给我们生命中一个很奇怪的一个事情。神叫我们在生活里面不要离开他，神叫我们在有痛苦患难的时候不要离开他。我们要记得有好的有坏的互相效应，在爱神的人能够得到益处。让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我要禁不住要开口来称颂赞美你，因为看到你在我们生命里面做了奇妙的事情，让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应，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主，有的时候我们不明白不了解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是主耶稣万事都互相效应，我们就感谢你，我们就赞美你啊！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